现在所以说我们感谢你啊、真是很多主你的恩典，我们为着好的天气向你献上感恩，我们为着我们能够平平安安的来到这里来向你献上感恩，我们为着我们能够在生活当中每一件事情来向你献上感恩，我们也为着主你在这个教会里面你所施行的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恩典来向你献上感恩，我们为着教会的同工来向你献上感恩，我们为着教会的牧师来向你献上感恩，我们为着教会里面这些特会来向你献上感恩，我们也为着主你让我们能够在这里学习你的话语来向你献上感恩。主，我们的生活实在有太多的事情要向你献上感恩，我们连诉说都诉说不完。主啊，让我们能够知恩，让我们能够感恩，也让我们能够报恩，让我们的生命就是一个被你更新向你献上感谢的生命。我们有气息，有存活之日，我们就活在感恩当中，以至于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我们都是欢欢喜喜的感谢赞美主。我们为着我们今天能够在主你的面前来学习这一段话语，我们更是来向你献上感恩，因为知道许许多多的人他们没有主你的启示，没有主你的话语，他们生活在黑暗当中，但是我们是何等的人，我们有什么样子的权利，我们却能够来明白主你的话语。主啊，这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何等大的一个恩典，我们真是要在主你面前来向你献上感谢，因为知道我们如果凭着我们自己我们是不配得的，如果凭着我们的智慧我们是不能够了解的。主啊，但是如今你把这样子的话语借着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借着住在我们的圣灵，住在心里面的圣灵来向我们开启。主啊，我们真是要来向你献上感恩，我们求主你就保守我们今天的课程从头到尾，你与我们同在，圣灵也来特别来教导我们，使我们能够知道主你对我们所当说的话，我们所当知道的一切事情。我们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的圣名，阿们。对不起，太多话了，因为发现太多事情要献上感恩了，所以。对啊，我们能够来这里，我们来这能来这里教也是献上感恩。这个是上次慧灵的作业。我发现一件事情呢，就是那个真的作业要自己写才知道这个有什么困难呢？这个自己在写的时候才知道，真的要做起来的时候发现，哎，很多问题啊，很多不熟悉的地方啊，如果没有自己做过一次的话。只是听我们这样子讲哦，是一种很被动的一种领受方式。我们一面在做作业的时候，一面就祷告，然后圣灵带领我们，有经过这样子一个过程，然后我们真的是知道怎么样子在神面前来领受他的恩典，学习他的话语。那我不知道上次我发了一张空白的那个什么那个大纲啊，有没有人做？对。这不是很近的。
没关系，因为我也忘说。
这不是进度表啊，这个是那个这个东西很重要啊。
我有这个做，但是我刚好被我听见。
对。可能没有的，等一下跟 Michael 借那一张空白的来，借他那一张来复印哦。有人有没有人做的？哦 ，OK， 那个你可以把你的没关系，你可以把你的交给我，然后我的交给你。对对，
没有标准答案的。
这没有标准答案，这没有标准答案。那个 OK， 为什么要做这个呢？因为你如果做的话，你就会发现说罗马书后面越读越难，那个已经到了。那个你的理性无法理解的地步了。真的我随便讲一句，那个什么什么那个我那个什么我们在捆绑我们的律法上面死了，你就光是那一句你就读到的时候你就死掉了。那个什么我们昨天在讲什么那个律 罪借着，对，借什么罪借着死掌权，什么义
掌权，
恩典借义掌权，对对对对，很多啦。那个罗马书读到后面真的是一个头两个大。所以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到底是读到哪个地方啊？那如果说我们没有整个把它读过一遍，然后把它的那个大纲把它抓出来，一段一段的那个大纲把它抓出来的话，我们在读的时候已经不知道云深不知处，不知道我们身处何方了。所以这个东西要自己走过。我们在这里，如果说我今天我就把这个所谓的这个答案呢，我就把它发下去了，那我想对我们大家是没有帮助的，因为我们不可能说看着这个东西我们就知道我们走到什么地方，一定要自己在圣经上面自己读过。那本来理论上呢，我们是要读整卷书，我们是要整卷书的这样写，但是呢，我尽量的就是把这个要求减少。那就是我们这一次我们就从第三章做到第八章，第三章21节做到第八章的结束。我上次发那个表格，就是第三章的21节到第八章的结束。那目的呢，就是说至少我们在我知道这是一个大段，那至少我们知道这一大段里面，从我们这样读下来的时候，我们到底是在读什么。那前面的时候我们已经讲过了，我们都在讨论一个问题，叫做什么？第一章到第三章，我们讲了半天都在讲什么？都在讲罪，对，对，很好啊。所以我们都在讲罪。那后面呢也是一样，第三章21节到第八章又在讲另外一个题目。那这个题目呢，我们要把它整个要把它这个结构，我们要自己要把它看出来，然后呢，我们才知道说，这个它的发展顺序是什么。那我想我们就尽量的彼此鼓励，我们尽量能够把这个作业把它完成了。这个是非常重要。如果说读罗马书没有下这个功夫的话，那我们其他的功夫我们都是免谈。即使我们把罗马书逐章逐卷，我们把它读得再清楚，我们没有一个大图画，因为不知道它这整个的那个架构是什么样子的话，我们在读这些细部的时候，永远对我们来讲是一件非常混乱的事情。所以大家尽量，如果说靠着神的恩典呢，尽量在下个礼拜能够把这作业做出来。本来我的，因为下个礼拜还有更重要的事情，所以我本来是想说，可以的话，我们这个礼拜就来检讨。但是佳慧提醒我说，可能很多人没有做，所以呢，我就想，好吧，那我们还是再延一个礼拜哦。但是尽量能够把它做出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今天我们开始讲罗马书今天正式开始，所以恭喜各位，就是罗马书现在开始变得很困难了。到第三章到第八章是整个罗马书最重最困难的地方。可是如果不了解的话，我们如果看到第9至11章说神说我的拣选，那么我喜欢谁就喜欢谁，我讨厌谁就讨厌谁，听到那个话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哇，神你怎么这么你怎么那么独裁啊？那个我拣选雅各不拣选以扫，完全就是神的主权，怎么上帝这个样子哦？然后讲到后面根本就就会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去接受，没有办法接受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第一章到第八章这里我们不明白，那不明白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一段实在是太困难了，即使我们照着字面这样去读都不容易，何况是我们要读出其中保罗他要对我们所讲的教训，那更是不简单了。好，那今天开始呢，我们就要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罗马书整个第三章到第八章里面一个之前的一个很重要的一段介绍。介绍就是说把这一段第三章到第八章这整段到底在讲什么，今天就是好像是一个大纲一样把它讲出来。所以这一段也是相当重要。有人说罗马书它的中心呢 是那个第一章到第八章，就是如果说整部圣经都被烧掉了，如果你能够留下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八章，那么基督教的信仰还是会存在的。所以这个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八章有这么大的重要性。然后第一章到第八章当中最重要的当然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那个第一章的第十六十七节齁，我们来看第一章第十六十七节。可能如果说我们上过罗马书的人，我们这两节我们是一定要会背的，我们一起来念，请。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好，所以这两句可以说是罗马书的要句。如果懂得这两句到底在讲什么，讲什么的话，我们大概罗马书在读的时候，我们都可以这个参考这一句哦，都可以以这一句为标准。哎，到底这一句它到底从这一句发展出来整个罗马书的架构。然后呢，前面他讲的最以后第三章的第二十一到三十一节呢，这又是这。可以说是整个罗马书的这第一章到第八章一个比较长的一个 summary， 就是把前面这个第一章的第十六节到第十七节再把它扩充一点，那就是第三章的第二十一到二十二节这一段呢，也是非常的精简，所以呢非常的困难。因为他几乎把保罗下面所要讲的所有的观念都浓缩在这一段里面，包括人的罪，包括基督的十字架，包括旧约的律法，包括新约的圣灵，像这些很大的观念，他把它浓缩在一个保罗在后面，我们看到他这样子反反复复的讲哦，用了好多的例子啊，例如说什么。女人嫁给丈夫的例子，那个亚伯拉罕的信心啊，他就用很多很多的例子来说明这些事情。那他在讲这些事情之前，因为这些观念都非常非常的困难，那他讲这些事情，他先把这些观念整个把它浓缩在第三章的二十一节到三十一节，所以这一段呢也是相当的重要。那我们在读的时候，让我们一起来。我们先从二十一节，我们看到二十六节，我们先从二十一节看到二十六节。那看的时候呢，我们同样的，我们跟我们前面所介绍的这个方法一样，归纳法查经这个方法，注意有什么要字，然后呢，注意它有什么分段的地方，然后注意它有什么什么问题我可以提出来的。那注意这三件事情。首先要字就是说，他这个重复的有好像有几个重复的观念哦。第二个我们看，那我读过去的时候，他的结构到底是什么样子？他讲这一句话，他的结构是什么样子？第三个，我们看有什么地方我不懂，就是照着字面我就不懂。哦，那就来仔细来观察这三件事情。我想我们先念一遍，然后我们花一点时间，我们自己看。好，行，二十一到二十六节，行。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深信他为义。好，那个我们就先念到这里。然后我们看一下，看一下有什么要字要节，大家花一点时间看，然后我们再提出来讨论。 如果有笔的话，你可以拿一支笔，然后来把这个重点把它写下来。好，那我们，现在先看一下有什么字是不断的重复的。哎，对，这一段有一个有趣的地方哦，就是神的义，特别讲到这个义是神的哈。好，再来，这个哎，很好，有一个字很重要，信，然后信的对象是耶稣，好。还有，还有称义，好，大概就是这几个观念在这里，不断的重复，然后有什么问题呢？有什么比较难了解的问题？ 的救赎，就能够白白的称义。对，一个，这你问到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救赎的问题，救赎到底怎么救怎么赎，一个是白白问题，白白是怎么个白法啊？好，然后再来呢？好，这个很好。好，什么是律法以外？那律法以内又是什么？好，还有没有？好，那我们就来看这一段。这一段的，这一段我们讲过，这一段它主要是在讲一个观念，就是讲到说因信称义这个观念。那因信称义这个观念，其实在罗马书第一章的第16、17节就把它埋在那里了。我们来看第一章第16节。第十七节讲什么？神的义怎么样？正在这个福音上显明了。所以第一章第十七节就告诉我们说，神的义，那神有一个公义的标准。那这公义的标准就是这个义哦，它是一个法律名词，就是说这公义的标准就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标准。任何人他违背了这个神的义呢，他的结果就是灭亡。任何人他符合神义的标准呢，他的结果就是永生。那这是一个没有办法妥协的一个标准。如果神他在这个义上面这个妥协了，那这个神他就不是义的神了，他就是一个烂好人。所以神，我们的神他不是烂好人，他是一个有公义的标准的一个神。所以呢，他必须要按着他公义的标准，他来判断我们每一个人。然后过来呢，然后过来第一章以后呢，就告诉我们说，但是我们是怎么样，我们有什么，我们有罪。所以第一章以后都讲我们有罪。先讲到说什么样的人有罪，先讲到那些同性恋的有罪，那些外邦人有罪啊，那些什么说谎的人有罪啊，那当然了、啊，这些人，你如果去跟他讲说他是罪人，他也许他自己都没办法否认了、啊，他真的是罪人了、啊，什么凶杀、增进、嫉妒、邪恶，这真的是罪嘛？这些人你不用跟他讲有罪，他自己都会。看到他这么糟糕，你这么好，他都会觉得说他真是一个，真是不是我们讲不是人呐、啊。好，然后但是第二章开始讲到什么样的人有罪，第二章前面讲到什么样的人，第二章前面我们还看不清楚他是犹太人还是他是一种什么人，论断人。什么是论断人的人？就是说他有一个道德标准的人，所以这些人他有道德标准，所以他才能够去论断人嘛。他例如说他是一个什么很高尚的宗教家或者是道德家他是论断人的，所以你这论断人的，那你也有罪了。就讲到还没有说直接的指到犹太人了，但是已经讲到有一部分的犹太人。他们的行为很好，他们按着他们的律法做，但是呢，也讲到也有一些外邦人，他们的行为也是很好，他们也是有当时在希腊人当中也是有道德很高尚、很公义、很正直的人哦。在当时罗马社会，他也是一个罗马社会，也是一个法治的社会嘛，也是一个虽然说罗马的这个帝国很强权，但是他也是讲法律的，也不能够随随便便的把人抓来定十字架砍头，这不是啊，他不是一个独裁的一个政治，他也是一个法治的一个政治， 所以也是有道德很高尚的人，当时在希腊的世界当中也是有道德很高尚的人，所以这些道德很高尚的人，他们在这里保罗也说他们也是有罪，他们有那么完整的道德，但是他们的道德正好证明他们自己，虽然说他们论断人，但他们自己也不能够做到他们的这个道所要求的那个道德标准，他们只能够把道德标准提出来，但是他们不能够做得到，所以他们也有罪。然后呢，第二章第十七节以后呢，就正式的讲到这一种人了，叫做什么？犹太人。犹太人有罪，哇，这个犹太人他们就不太能够接受了。为什么犹太人不能接受呢？因为犹太人他们的历史当中有一种东西是能够保证他无罪的，那叫做什么？对呀，他们有这些方法啊，他们有律法，律法里面包括赎罪的方法，所以犹太人他们的这个犹太宗教这个信仰是能够帮助他们守完全，是能够帮他们做一个完全人的哦。所以有一个少年的官，他来到耶稣的面前了，他说耶稣说那个他能够跟耶稣说律法上所有的事情我都遵守了。为什么他能够说律法上我所有的事情都遵守？难道他没有撒过谎吗？难道他没有偷过东西吗？难道他没有做这些坏事吗？他是怎么能够守完全的律法？他做错了去赎罪，他的宗教提供他一个方法，就是一条赎罪的道路。所以做一个犹太教徒呢，只要他不犯到他们的那个要被石头打死的罪。有一些罪是要被石头打死的，例如说什么奸淫，还有呢，同性恋是奸淫，还有呢，啊，亵渎神，对，亵渎神，还有呢，哎，犯安息日，所以只要他不犯这些大罪，这些大罪就是十诫里面的罪，简单的说就是十诫里面的罪，只要他不碰到十诫里面的罪，他犯那些小罪呢？上次黄牧师讲他们有这个赎罪祭，有赎愆祭，他这样杀一只牛带一只羊，他的罪解决了。所以犹太人他们有这么一个完美的一个系统，保罗这个时候说犹太人是有罪的，哇，这个是犹太人他们不能够接受。所以保罗他在后面他用很大的篇幅来跟犹太人这个辩论，所以我们第三章的前面我们是讲到犹太人跟犹太人的一个对话，这个对话非常有趣，就好像保罗他的面前就坐着一个犹太人，这个犹太人呢，当然这就保罗他自己，因为他自己精通犹太人的律法，所以他就跟他辩论说，那这样子割礼有什么用处？那这样子律法不就废去了吗？那这样子我是不是就那个，是不是我犯罪犯的越多，这个越彰显神的公义？就好像用这样子一个方法来跟犹太人辩论到最后呢，这个保罗的结论就是在第三章的第八节这里说什么？这等人怎么定罪是应当的？他没无路可走了，好像这个犹太人跟保罗下棋下到最后，这个无路可走了，这等人定罪是应当的，讲的他无话可答哈，就所有人都是罪人。我们注意，我们在读这一段的时候，他不是在讲一个历史的事件，他就是在讲我啦，他就是在讲我啊，他在讲我，我这个人如果我没有基督耶稣的救赎的话，我就是无药可救的，我可以用我可能就是本身就是一个道德非常败坏的人，即使我有很高的道德标准，我也是无药可救的，即使我有很高的道德标准加上宗教的方法，我还是无药可救的。这保罗从第一到第三章就讲到把所有的人都逼到一个墙角，那个就是罪，就是他已经无路可退了，他即使人啊找任何的方法，这个时候都没有办法在罪的这个权势之下来脱离了，所以逼到这个地步呢，保罗才提出恩典。这个是保罗他的整个论述的一个诉求。如果他不是把人逼到这个墙角的话，人不会去寻找恩典，人不会去说我需要帮助，人还是觉得他总是有一个方法他可以得救的。但是 只有把人逼到一个没有办法，除了说神在这个义的方面开恩，他没有办法逃离神的义的这个掌权，所以这个时候他只有来面对神所提供给他的方法，而不是自己再去想一些方法，好像在一个茫茫的大海当中，这个人呢他已经是溺水了，快要沉没了，这个时候他没有办法自己救自己，他只有一个什么救生员呢，他跳到水里面，然后呢他还想要紧抓住这个救生员，就只好把他怎么样，先把他打昏了才能去救他，就是这样子。神他要救我们的拯救的行动就是这样子，当我们自己还能够用自己的方法去抓去怎么样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救生员是不会去救他的，救生员要先把他打昏，让他自己的方法都没有那个用处了，然后救生员才把他一步一步的把他救到岸上。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光景就是这样，罪对我们的影响力就是让我们没有办法逃脱，所以这个时候保罗他所提出了救生员来了，恩典来了，那我们没有办法自己救自己了，我们就是让这个恩典来做我们的主。好，这个就是整个罗马书第3章21节开始他要讲出来的，就是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之外已经显明出来。律法我们刚才讲到，就是说刚才我们想讲说犹太人他们就让他们以为可以得救的那一套方法到现在竟然都不管用了，那么神的义怎么样子显明出来了，就是说普世人都伏在罪的之下，神如果要显出他的义，神唯一的方法就是把普世的人通通消灭掉，哦，那这样子神的义就彰显了。如果神没有把俯视的人通通消灭掉，让这些还活在罪中，那表示我们的上帝他是一个烂好人，他是一个没有原则的上帝，他没有公义，没有公平，所以他唯一的方法就是让俯视的人消灭掉，这是唯一律法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丝盼望的，就是我们能够逃脱神公义的审判。结果到最后，律法不能够帮助我们。神的义在律法之外显明出来，有什么？有谁为证啊？这里讲到律法和先知，这就是整个旧约启示当中的两个系统。旧约是律法，是这个摩西写的哦。五经是摩西写的，然后历史书呢，有一部分历史书是那以斯拉写的，哦，都是这些懂律法的人写的。另外一部分的旧约呢，就是先知写的，哦，以利亚写的，不是以利亚，以赛亚写的，以西结写的，哦，这些先知写的。所以律法和先知是整个旧约启示的系统，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说你们犹太人在读旧约的时候就已经告诉他们说神的义是在律法之外显明出来，律法只是指引他们一条道路。律法有什么功用？告诉我们说什么？哎，我们是有罪的，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不行的。律法是要把我们引到一个地步，就是我们要到基督的面前来求恩典，这个是整个律法的功用。所以神的义要在律法之外显明出来，也就是说在律法和先知整个旧约书当中就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必须要到神的面前来求恩典，只是说旧约当中这个恩典还没有显明出来，但是呢已经律法和先知已经证明出来了，哦，那个这是第21节告诉我们，然后第22节就是说就是神的义，刚刚我们讲到这个神的义，这神的公义的标准，因为信耶稣基督呢要加给什么？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好，那我们讲到说神有一个公义的标准，这个公义的标准是不能够妥协的。现在呢我们人要符合神那个公义的标准，要借着相信耶稣。那没有分别呢，就是讲到说所有的人不管我们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不管是我们是前面所提到的哪一类人， 都要借着相信耶稣。哦，不管我们是多么好的人，我们也要借着相信耶稣；不管我们是多么糟糕的人，我们也可以借着相信耶稣。这里没有分别，就是说，所有的人都是走这一条道路，都是走这一条信心的道路，才能够得到这个神的义。这个是我们人所必须要得到，我们人所必须要分享的神的这个属性。因为人如果没有分享到神这个属性，那么人的结果就是灭亡。人只有得到这个神的这个义的时候，人才能够得到，才能够得救。那个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23节到26节，这是一个整个是一个大段。23节到26节是连续下来一整句话。我就稍微把这句话的这个结构把它写在黑板上。第一句话，那个前面一开头是因为，我们注意这个连接词哦，因为哦，那个保罗书信当中这个因为经常是一个转折点，就是他如果在提出某一个观念的时候，当他讲因为的时候呢，就表示说他要开始讲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了。所以因为怎么样，因为世人都犯了罪，那这个是我们在前面所得到的一个结论。世人都犯了罪，那这个世人，我们首先我们要来看世人到底是指什么样子，是指哪一群人呢？世人是指这个所有的这个包括得救不得救的人呢，还是指包括得救的人？我如果说所有的人都犯了罪，就是佛教徒、那个回教徒、印度教徒都犯了罪哦，然后那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那你说这个世人是谁？佛教徒、回教徒、印度教徒，所以佛教徒那个犯了罪，蒙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称义了。对啊，可是他这里世人他没有讲相，所以我就说世人，因为后面没有讲相信嘛。那个他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那个因着耶稣基督救赎就白白称义。那么佛教徒他就白白称义啦，印度教徒他白白称义啦，所以这个世人到底是指什么人？我们注意哈。所以这个是，如果你有新译本的话，是新译本是讲什么？新译本就不会跟你讲世人了。新译本说什么？人人。所以人人是指什么人？啊？世人会让你以为是人人呢、啊？
世界上的人呢、
啊？都是人，不是自己吗？只要是人，对，那所以这一句话是不是就是跟你讲说你就通常所有全世界人都会得救呢？是不是就意思就当然全世界人都？
还要
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吗？
没有啊，他这里没有讲，他我就讲嘛，他这里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就是说。你如果读这句话是，
我觉得是因为中文嘛。如果看英文的话，它的那个 object 就会
在。object 是什么？人人呢、啊？
没有，它的 object 是 those who are justified。
哦。
really。
哦哈。就说。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怎么讲？很大的一个叙事，叙述这个 object。
嗯哼。就说这个世人呢，是指所有的人，但是呢，如果。
所有的人是指。怎么样的？所有人是所有被救赎的，对吧？所有被 justified
的。对啊，所以我就问说，这个人他包括不被 justified 的人，还是说只有包括被 justified 的人？我就我的问题就在这里，因为如果说你用世人的话，就好像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范围。但是如果用人人的话，我就可以说人在这个范围里面有一群人，这一群人的人，这一群人是人人。因为 我那我如果说我读这一句的话，我如果我的人人的解释不是我的人人解释是所有的人的话，那就所有的人都会被拯救了。
他这个话是对的，神觉得是所有人都可以拯救，但是有个先决条件，你要信了。
他这里没有讲先决条件，
可以正确理解啊。
就是说我要对，所以我要理解，我要理解的时候，对，所以我要理解的时候，就是我要从这个范围到底是在哪里，我要去理解。对，对啊对啊，我这点就是我同意的，就是如果他不信耶稣的话，他不能得救，对不对？
对，
所以他这个世人的话，我不能够包，就是说如果说得救的人，因为这个世人是得救的人吧，你应该同意吧？这世人应该是，就人 whatever 人人也好，世人也好，应该是得救的人，不是不得救的人吧？如果这个人人还包括不得救的人，那这句话我在念的时候，我就说人人都靠着耶稣的，就是不得救的人也靠着耶稣的救赎，然后白白的称义了。
那这样讲的话，那可能就世人都犯了罪，那好，那。不管得救没得救的人，那没得救的人他就没有亏欠神荣耀。
他就是说他没得救，他也亏欠，但是没有就没有后面的那个了，就没有。
那我们现在跟我把它截开，截开之后就觉得哦，世人都犯罪，也对嘛，好，都亏欠的那种。
对啊。
可是他最主要他不是在讲这个世人都犯罪，他最主要在怎么样称义的那个部分。
对。
所以在这边就要理解那个。
对。
那他是不是因为前面一开始说外邦人，然后就指向说是异端人士，到后面是犹太人，那你是不是指
犹太人？对，因为他他如果要有一个人人的话，他就是要有一个。要一个范围，他不可能说只犹太人，因为他就要包括犹太人、外邦人这样一个群体。对，那为什么我们会讲到这个人人呢？因为前面有讲到说，那个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所以这个世人应该是跟一切相信的人连在一起，否则的话，如果我把这一句我单独去读的话，我就会产生一个所有的人都白白的称义，都白白的得救的这样子一个很古怪的一个结论。所以因为什么前面他特别要讲到一个相信的人这个观念呢，就是要就是后面这个要把后面这个世人把他给厘清。所以这一句其实他不是在讲所有的人的一个好像很悲惨的光景，这个其实已经在那个罗马书的第一到三章都讲过了。他是在讲到这个蒙恩的这些人也犯了罪，他讲这些蒙恩的人犯了罪了，就是需要这个被耶稣亏缺神的荣耀，然后呢，如今却蒙神的恩典白白称义，就是这些蒙恩的人呐、啊，所以不要以为这些就是什么犯罪的、作恶的、拜偶像的人，其实就是我啦，我犯了罪啊，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我在看这一段的时候，其实他不是在那个指责那些那个不悔改的人，其实就是在指我。所以这一句为什么这一段其实不是我很需要就是这样子，因为他讲到说我亏缺了神的荣耀。什么叫亏缺了神的荣耀？我这个人也不抢劫，也不放火，为什么我亏缺了神的荣耀？好像说亏缺了神的荣耀要做什么十恶不赦的事情才是亏缺了神的荣耀。例如说有一个小孩子哦，他在学校考试考 A， 那这个爸爸很有荣耀，对不对？他是在学校考一个 F， 他爸爸怎么样？他打他一巴掌，你的你这个让爸爸蒙羞啊！好像说我一定要做什么让爸爸很伤心的事情呢、哦，才是亏缺了神的荣耀？其实不是的，亏缺了神的荣耀就是说，本来神他创造我们的时候是很完美的，是我们。我们是按着神的什么东西啊？形象和样式， 那神他创造我们的时候是把神的那个公义、圣洁、诚实、慈爱都放在我们的里面，然后回绝神的荣耀就是怎么样，就是我稍微的在这他所给我的这个属性里面，这些公义、圣洁、诚实稍微违背了一点，那我就亏缺了神的荣耀了。因为这个神的荣耀呢就不完全了，就亏，就只要亏欠了一点点，这就不完全了。所以什么叫做罪啊？什么叫做罪？哎，对，所以我们经常讲罪这个观念呢，就是其实保罗他在这里他就是在解释罪，就什么叫做罪。解释罪就是说你射箭射得很准很准很准，只不过差一点点，但是呢这就是罪啊。好像你去那个你去那个买了一台新车，然后开得很过瘾，然后停在你家的门口，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呢有人经过的时候就把刮了一道。今天早上你去的时候，你出去的时候你还是开得很过瘾，还是那个时速100，但是呢这一部车呢已经被刮了一刀了。这就是罪，这就是亏缺了神的荣耀。好像什么都很好，但是呢只要少一点它就是罪了。这就是世人都犯了罪的这个光景，就对神的荣耀有所亏欠，这样子就是罪。那么呢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就怎么样，就白白的称义。所以白白这个观念呢是在这里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说白白的意思是什么呢？白白的意思就是我得到的时候呢是我没有付代价，对，我没有付代价，这叫做白白的。如果说我还要做什么，像律法我还要做什么，那这就是不是白白的，就是我什么都没做，这个叫做白白的。所以整个罗马书到后面我们会看见很多这个关于这个白白的这个教导，包括亚伯拉罕他称义也是白白的，包括到后面整个那个圣灵对我们的引导都是白白，圣灵给我们的这些礼物都是白白的，没有一个人在神面前得到这些东西，然后说是他有什么样子的好行为他能够得救，白白的就是说这些人的这些努力啊这些东西通通不算，包括什么？包括人的相信。我不能够说啊，好在我相信耶稣了，好在那个远志明来布道的时候我举手决志了，然后呢我就得救了。如果我那一天我没有努力的举手决志，那么我就不得救了。神他不是，他连我们的信心他都不看。为什么？因为连这个我们的相信都是神给的。所以白白就是白到这个地步，就是什么都不是从我而来的，这个才是白白的。就是我得到这个东西呢就是神白白给我的赏赐，我只是一个溺水的一个需要被拯救的人，然后呢救生员来了把我抢救上岸，我什么样子的功劳都没有，我也不是游泳，我也不是游泳健将，什么条件都没有，我只是这样子被他带走了。就是这就是白白的这个观念，白白的称义。然后呢这些白白的称义呢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好，我们注意到这里，就是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然后就白白的称义。然后后面呢第25节这里其实要把这个神的义要把它放到前面来，所以我们在这里我在讲义上我就是把这个神的义哦，第25节是讲到一件事情，就是神的义这件事情哦，就白白的称义。那么义是什么东西呢？义是怎么教给我们的？他义教给我们呢是借着耶稣是借着这个人的什么人的信哦，是借着人相信哦。那我们知道这个 人相信这件事情呢，没有，他这二十四节他不是讲相信，他是讲恩典，是神的恩典，哦，所以我们刚才讲到一个恩典的这个观念呢，就是恩典就是我本来我应当得到的，我不应当得到，但是呢，神他给我的，哦，是恩典。那其实恩典呢，它就是神完全的爱，所以恩典呢是跟这个神的义是两个神同时并存的一个事情。神有恩典，神他对我们完全的接纳，他不管我们是什么样子的人，他就是按照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但是呢，神也是绝对的公义，所以恩典跟公义怎么样子调和？这里要告诉我们说，恩典要跟公义调和，要借着谁？要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就耶稣基督的救赎，这个时候他才能够调和神，他赐给我们，他想要救我们，他那个给我们很大的恩典，然后呢，他又要那个彰显他的公义。那么这个恩典要怎么成就呢？以下25节就开始解释了。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好，耶稣，所以在耶稣基督里，哦，所以白白的称义是靠着神的恩典，然后在耶稣基督里。然后这里说神设立耶稣基督做挽回祭。挽回祭是挽回什么？挽回祭是挽回什么？我刚刚说有什么问题吗？都没有人问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蛮难的。哎，挽回神的愤怒，其实这是一个挽回的观念，哦。那么神的愤怒是怎么样？神，我们在前面我们讲过，神的愤怒就是说神他对人有一个审判。那在审判之前呢，神还在容忍、等待这一段时间。我们说这是神的愤怒，说神已经忍耐了。这个时候呢，我们说耶稣基督好像是一个挽回。耶稣怎么挽回？怎么挽回神的愤怒？啊？用他的无罪来代替我们。所以神的愤怒，神本来是要那个惩罚我们的，然后呢，他就惩罚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哦，这是一个很简单的观念，但是很简单的观念呢，却是我们怎么样子把这个挽回祭归到我的身上，这是一个很困难的观念。哦，我可以从法律上面我可以了解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法官，哦，例如说他要审判，他开始审判了，那他在他面前站了一个犯人，这个犯人呢，那个法官说，好，你犯了这个罪，所以你要判什么什么有期徒刑什么东西的，然后呢，旁边呢就有一个好人说，哎，我来替他坐牢，哦，然后这个好人呢就被关进去了，坏人就被放走了，这大致上他的观念是这样子，哦，但是这件事情到底怎么可能呢？在人世间，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嘛，哦，我们法官在判案的时候，我们不会说这个人他犯了3年的有期，犯了什么罪，要判3年的有期徒刑，然后让另外一个人来替他关。所以说他不知道这个人是一个代替品，他不知道，然后他就把另外一个人关进去。所以这件事情在人间是不太可能发生的嘛。我们要了解这个挽回祭，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子去把这个挽回祭拿到我的身上来，这个又是一层很困难的，需要我们去深刻了解的一件事情呢。我们有一个朋友啊，他有一个孩子，很不听话。那他有一天呢，他就去参加一个美国人的 Bible Study。那在 Bible Study 里面，那个美国人的爸爸就做见证了。他说：“我有个儿子很不听话，我是犯一个很严重的错误。然后呢，我就跟我的儿子说，你下次再犯错的时候，爸爸要打你，而且打得很重，打很多下。然后后来。”他的儿子呢又犯错了， 所以爸爸呢就说就把儿子叫过来说你有没有做，他说有，他说要怎么办，所以要打很多下，而且要打很重，好，那爸爸现在要打了，所以他爸爸就拿起棍子来打，但是打在哪里，打在爸爸自己的手上，然后儿子看到以后就很感动，然后就说爸爸你不要再打了，你实在是我下次再也不敢了。所以吴弟兄呢，我们这个朋友呢，听到这个好的方法之后呢，他就决定要用这个方法来管教他女儿。所以呢，他就单单有一次他的女儿，他也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然后也是要打好几下的，他把女儿叫来了，对吧？我现在要，你现在犯了这个错误，我现在要打了，然后他拿起棍子来，他也打，他打在他自己的手上，结果他女儿说什么？他女儿说什么？再打 ，harder。所以这个挽回计，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子去了解这个挽回计的观念呢？真的，如果说我只是说把一种形式把它放到这个上面的话，其实它是不 work 的。耶稣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好了，神惩罚耶稣，然后我就得释放了。这个挽回祭到底是怎么样子去，怎么能够这样子成就，怎么能够把我跟耶稣套上？我会说 harder， you know more， 好哦，好像看那个武侠电影一样啊。但是实际上不是这样子的。如果说我没有办法把这个挽回祭，把我自己放到这个耶稣基督的救赎里面去的话，这对我来讲是一件很荒谬的事情。除非这个挽回祭，我真的是跟这个挽回祭连在一起了。除非我真的跟这个挽回祭连在一起了。当神在惩罚这个挽回祭的时候，我借着我的信，我在接受这个惩罚，我借着我的信，我在接受他在为我受了这个惩罚，否则的话，这是不 work 的一件事情呐、啊，这是不 work 的。所以保罗他在后面他在解释这个，他在解释这个挽回祭的时候，他一定要讲到人的信心，因为如果我没有跟这个神连的，所以信是什么？这个是我们在讲信的时候。信不是一个，信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因为你相信了，我也相信了，我们教会里面大部分人都相信了，哦，这信对我们来讲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但是我们真的要去把这个信描述出来的时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不信的话，你试试看，跟一个不信主的人，你去跟他描述说，我相信上帝以后就怎么样就怎么样，你发现你要描述这个信心是一件非常不合逻辑的事情，人家会把你的信心用他自己的想法把你套到不知道火星上还是月球上面去。所以这个信是一件很复杂的东西，但是交给我了。我们如果说讲到人的信的时候，他不只是说我就从此以后我信就是了嘛，我信了。那一个回教徒也说我也信啊，我那个佛教徒说我也信，而且信的比你还虔诚呢、啊。所以人的信他不只是说是一个我把自己的心掏出来这样子，是这么一个很简单的表现。如果没有神的恩典临到，我连我在信什么都不知道，我连我在信什么都不知道啊！我以为我信的只是一个观世音，然后再把它化身成为耶稣，然后我用我从前信观音的方法来信耶稣就好了。我完全不知道什么叫做信，除非说神的恩典临到我，我才能够真的很清楚的知道我的信，然后才能够很清楚的把我的信跟基督耶稣的挽回祭这个东西把它连在一起。哦，所以整个这个罗马书的第三章之后要跟我们讲到就是因信称义的道理，因信称义。那么因信称义好像说我只要信，然后我就称义了。但是实际上，因信称义到底这个信是怎么来的？到底这个义是怎么成就的？到底这个义怎么又会白白的加给我？哦， 要显明神的义。就刚刚我们说亏缺了神的荣耀，现在他要显明神的义哦。然后后面说，那个，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这是讲到神的愤怒。然后那个神他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又讲到显明他的义。所以他那个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要显明他的义，然后用忍耐的心宽容我们先时所犯的，要显明他的义。显明他的义怎么样？使我们能够知道他自己为义，所以神的公义呢，能够成为我们的义。好，这是整个因信称义的这个道理，就是第一，神要把相信交给我们；第二，神要使我们看见神是义的，而且要我们得到这个神的义。这个就是保罗他在因信称义的这个简介里面所要告诉我们的，因信称义，神把信心交给我们，然后呢，我们能够得到分享于神的那个义。那么这个过程到底是怎么样？很困难，所以呢，神后面保罗他后面的这个说明呢，他就要讲到亚伯拉罕第四章，然后那个。然后第五章、第六章还要继续讲到这个罪的生命怎么样子死，义的生命怎么样子活哦，然后怎么样子跟罪征战，然后怎么样靠着圣灵得胜，这些都是这些都是整个因信称义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到最后怎么样子能够那个也称信他的人为义，我们要怎么样真的达到这个义的这个标准，怎么样达到这个义的目标。我们发现说，罗马书好像本来只是一个对一个刚信主的人，或者是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我们跟他说你要信啊，你要信啊，你要相信耶稣啊，耶稣很好啊。我们好像本来只是这样的一个福音哦，但是这个福音也变成说我所需要了，我需要了，我需要这个福音。为什么？因为我需要在我的信心当中，我要更多的来加增，以至于我能够得到神所给我的神。我能够得到神所要在我生命当中他要交给我的那个义，我能够得到。这是整个罗马书。那下一次呢，我们回家以后尽量把这个做那个什么，尽量把这个大纲把它写完。那我在这里列出一些作业，只是说如果说我们在看第四章的时候我们会看到的一些问题。但是还是先把那个大纲写完。好，有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对啊，因信称义就是，所以你看哈，那个第一章第十七节那里讲到那个福，我不以福音为耻，神的义正在这个福音上显明了。然后在这里我们讲到说，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就白白的就让我们白白称义。所以有没有两个都是两句都是讲神的义，那里讲到福音，这里就是讲到因信称义。对，所以福音到底什么是福音？傅立德牧师他就很简单的说，福音如果我们要给福音一个定义，就是因信称
借着
相信耶稣基督，然后那个而使我们称义。对，所以然后简单的话就是简单的来讲就是因信称义。但是因信称义我们要把它展开，就是因着神的恩典，因着神的恩典借着相信耶稣，然后那个得称为义。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观念，然后但是我们把它展开的时候，我们可以发展出整卷罗马书。还有没有什么问题？什么叫做义？这里讲到义就是讲到神他公义公平的那个属性，特别是神他没有罪的那个属性，这是这里所讲的义的。 为什么我们对义不了解？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受到了罪的污染，所以我们对神的义这件事情，我们是很难去知道说到底我们的神他有多完全。但是神他是神，在他的属性当中，他是一个公义的神，所以他按照公义来审判世界，他也不偏袒人哦，他当人犯罪的时候，神他断不有罪为无罪，他就是那个完全的要施行他的公义，那个犯罪的人呢，罪的结局就是死，所以这些东西，在神的这个义的这个属性当中呢，是神是不能够妥协的。
义的相关直接是罪。
义的，对，所以我们刚才我们讲到这个罪嘛，最那个基本的一个定义就是缺乏，就是我只要在神的义这件事情上面，我缺了一块，我就是犯罪了。所以义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观念，我只要缺了一点，我只要，对，我只要对人有一点恨，对人有一点恨意哦，对妇女动了淫念。哦，这些东西就让我的义受到亏损了，我就不完全了。
我刚刚讲的是福音这位，但是呢，我们常常就有时候会觉得说，这个人是粗心的。那我就常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就像你讲的，就是说，这个白白的恩典，对不对？到了最后，可能很多。认为别人是粗心的，然后已经失去了这个白白的恩典，而那个粗心的反而得到这个白白的恩典，所以我说这个因信称义跟福音来讲在一起的时候，有时候我常常就觉得，哎呀，我真是白白的恩典，可是我有时候为什么又觉得说我是粗心？然后难道我是粗心的？我不是粗心，但是我会觉得。我也是粗心的，那我就觉得说这个福音是那种，我觉得还是讲好消息讲的，因为讲到因信称义的时候，就常常让我觉得说我是不是粗心这种问题。那事实上，我一直就记得这个，就是说 the gospel is A to B， 就是说福音是完整的，福音是。一次的完整，不是说你的初心，然后慢慢慢慢慢，你又变成了这个越来越近，然后最后就变成了成圣，
然后就是超级性
的，
对。
那就是我就想到，我真的是初心，而且就是一次就信了，那我还是认为我还是回到初心比较好，所以我就觉得福音还是比较好的，所以说因信称义对我来讲还是太。太遥远，我还是觉得福音比较好。对我来说，这就是福音嘛，对不对？我才想要跟你确认说，这就是我信的福音没错。
我刚刚在讲到称义的时候，其实有两个观念嘛。一个观念在罗马书里面在讲称义的时候，其实是两个观念。第一个观念是地位上的称义，福音，他就是你讲好消息啊，这个人，我们一开始我们跟他讲他是举手决志了，他地位上他是已经称义了。但是呢，他的生命品质呢，他的生活呢，这也是称义，但是这个义呢，就是真的一个实质上的，或者说我们说生命品质上面的一个义。那罗马书里面他不会跟你讲称义，他没有用称义这个字，但是他其实他在讲因信称义的时候，他讲到这个观念，就是说我因信呢。我就得到那个义的地位，但是有因信我才能够得到那个称义的地位。所以因信称义其实是不仅是那个刚信主的人他要得到的，然后呢也是我们这些不太刚信主的人所需要得到的。其实呢，很多时候我觉得不管我们信主多久，其实我们都是刚信主的人，只是说。我们在主的恩典当中，白白的这个恩典当中，我们过了比较多的时间。那这个时间说实在的，是 白白得来的，其实没有什么好夸口的。什么东西后面我没有时间讲，就是这样的。后面说这还有什么可夸的呢？没有可夸的啊。如果是这样子，我们的义啊，我们得到那个义，我们有什么好行为？这有什么好可夸的？我能够读圣经，这有什么好可夸的？我能够当小组长，有什么好可夸的？我能够讲道，有什么好可夸的？没有什么好可夸的。我觉得说看到最后，我真的有一个很感恩的心了，觉得就是说这些东西都是恩典，有什么好夸的？我得到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说啊，真的是我们如果能够在讲台上面服侍，那真的是很感谢赞美主。那我能够坐在讲台下面听到，我很感谢赞美主。我能够像那个约翰米勒牧师一样这么厉害，那个呼召人就圣灵充满，我感谢主。我能够坐在台下，我能够被他服侍，我也感谢主。我觉得这些事情都能够让我来存着一个感恩的心。为什么？因为实在都是恩典，我得到恩典这么多，我觉得这就是我们整个恩典的人生了。这阴性称义就是告诉我们，这些东西都是恩典，白白得来的，那个没什么可夸的，就是这样。好，感谢主，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把这样子一个白白的恩典来赐给我们，而且这个恩典不是所有人都得到的，这个恩典乃是你为我来舍身流血付代价，让我能够得到的。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因为在后面还有很多不容易明白的经文，让我们能够靠着你所圣灵所赐给我们的智慧，所对我们的带领，一步一步的来明白。好叫主你自己所对我们的恩典，我们能够诉说，我们能够传扬，我们能够做见证，帮助我们，也带领我们以下的敬拜时间，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